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9号，中国大年初一，先向各位拜年，祝各位身体健康，恭喜发财。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此前他命令数千政府军撤离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德巴尔切夫，该镇被亲俄分离分子占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三晚间说，由波罗申科担任主席的国防及安全委员会开会作出决定，要求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行事。星期四，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乌克兰的这项提议显示基辅试图损害上个星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据报道，反叛分子俘虏了数百名政府军士兵，并且包围了剩下未被俘虏的士兵，切断了他们的粮草补给。白宫星期三说，非常明显，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没有遵守上个星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警告说，这将他们置于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全球的公民社会领导人和宗教领袖团结起来反击极端主义虚假的承诺，并且驳斥恐怖分子组织代表伊斯兰的论调。奥巴马星期三在全球反恐峰会上说，他们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宗教领袖、圣战斗士，但是他们不是宗教领袖，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并非跟伊斯兰作战，我们跟作战的人歪曲了伊斯兰。奥巴马在为期三天的峰会上对代表们说，赢得跟极端分子战斗的胜利不能够仅靠军事力量。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美国及其盟国努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快速和血腥的崛起，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丹麦最近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约旦星期三晚间散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取消对利比亚政府的武器禁运，遏制武器流入激进的分子手中，以及推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返回首都第利波里。联合国安理会早些时候曾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的局势。目前利比亚的民兵和两个并存的政府使国家陷入动乱的状态。自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几天以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利比亚被绑架的21名埃及基督徒遭到斩首。泰国总检察长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参与一个失败的大米补贴项目，使泰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尼日利亚的激进组织博格圣地的头目谢考威胁要干扰已经因为暴力而推迟到下个月的选举。谢考在星期二晚间公布的一段新的网上视频中说，即使他们的战士们会在冲突中牺牲，真主也不会允许举行选举。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ming to Agree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Today's 这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澄清或明确一件事。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打电话到联邦汽车公司办公室采访 Chapman 先生，讨论他和 Blake 先生之间的谈话。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from hi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 was glad to finally meet him.Dave Gomez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his meetings with Mr. Blake, but it was my job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Let's listen to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I was glad to finally meet him. Dave Gomez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his meetings with Mr. Blake, but it was my job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Let's listen to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下面的这段对话中， Chapman 先生向 Blake 先生询问维修手册和技术人员的问题。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
A service manual.
维修手册。
A service manual. A technician.
技术员。
A technician.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Chapman 先生希望英文的维修手册能在三个星期内完成。Blake 先生说，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实际上，我们会在两个星期内把手册交给你们。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的代换。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s that right?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weeks.
They'll be ready in 2 weeks.
我们把前面的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s that right?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weeks.
They'll be ready in 2 week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Chapman 先生。
Mr. Chapman,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I felt that we could do business together.
Why was that?
Well,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And you felt that Mr. Blake was similar?
Yes.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 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I see.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Blake 先生给 Chapman 先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再听一遍。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I felt that we could do business together.
Why was that?
Well,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And you felt that Mr. Blake was similar?
Yes.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 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I see.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Chapman 先生说自己是一个直率不绕圈子的人。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他认为 Blake 先生和他很相像。不仅如此，他还夸奖 Blake 先生熟悉业务，体谅对方的需求。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deliver the service manuals on time?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deliver the service manuals on time?Yes, he is.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2 week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 Gary 要回答的问题是：英语是否真的已经成为国际商务的通用语言？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face-to-face meeting.
面对面的会谈。
A face-to-face meeting. Documentation.
提供文件
Documentation.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即使你英语说得不好，也应该掌握阅读能力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因特网最广泛运用的语言是英语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question is, has English real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business?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is that?
In face-to-face business meetings,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used. But for business writing,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an increase in exports. Today, most large corporations export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have to include documentation with your products. and it's not practical to translate this information into every language.
So English has become standard.
Yes. In addition, busines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email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Finally, most of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eep up in business, you need to read English.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尽管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各有不同，不过我们都同意，英语是国际交往中最常用的语言。英语的普及程度到底有多高呢？根据2000年的一篇文章，全世界说英语或正在学英语的人加起来有15亿之多。正像Gary说的那样，因特网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好，我们再听听Gary的解释。
Today's question is, has English real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business?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is that?
In face-to-face business meetings,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used. But for business writing,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an increase in exports. Today, most large corporations export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have to include documentation with your products. And it's not practical to translate this information into every language.
So English has become standard.
Yes. In addition, busines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email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Finally, most of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eep up in business, you need to read English.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是非题，请大家用true或false来回答问题。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eing able to speak Englis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able to read English. Fals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read English. English is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True. Most businesses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Marvin 和旅行社业务员 Rebecca 进行洽商. Marvin 想为玩具业的一些同事安排一次参观。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industrial tour.
对工业设施的专业参观.
An industrial tour. They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他们对传统玩具特别感兴趣。下面请听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vin Telemann is talking to Rebecca Chang, a salesperson for Middle Kingdom Tours, a travel agency. Mr. Telemann is arranging a tour for some clients in the toy business.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at's great.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Tha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at all. But could you send m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your clients would like to see?
Certainly. I'll have them email a list to you.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I'll start contacting some factories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ey'll be very pleased.
这段对话里提到的传统玩具指的是哪类玩具呢？我们再听一遍。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at's great.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Tha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at all. But could you send m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your clients would like to see?
Certainly. I'll have them email a list to you.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I'll start contacting some factories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ey'll be very pleased.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这里的短语 that kind of thing, 意思是就是那类的东西，那类的玩具。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要求对方明确一件事。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tour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I mean dolls and toy cars.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tour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I mean dolls and toy ca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讨论如何澄清事实。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o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expressions, I was told,And my understanding is. Let's listen.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is very similar to Mr. Chapman'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Later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talks about traditional toys. Ms. Chang asks fo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And she asks him to give examples.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I hope th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today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今天讲的是如何证实和澄清某件事。Marvin 同 Rebecca 谈话一开始说
I was told
我听说和
My understanding is
据我了解要求对方澄清。后来 Rebecca 也请 Marvin 明确一句话，他说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你说的传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说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Gary 指出，在商业谈判中要求对方澄清问题，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举例说明都是很重要的。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o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expressions I was told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Let's listen.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is very similar to Mr. Chapman'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Later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talks about traditional toys. Ms. Chang asks fo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And she asks him to give examples.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I hope th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today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怎样澄清或明确一件事。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此前他命令数千政府军撤离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德巴尔切夫，该镇被亲俄分离分子占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三晚间说，由波罗申科担任主席的国防及安全委员会开会作出决定，要求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行事。在此数小时前，数千乌克兰军队撤离德巴尔切夫，那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交通枢纽，连接分离分子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据点。星期四，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乌克兰的这项提议显示基辅试图损害上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据报道，反叛分子俘虏了数百名政府军士兵，并包围了剩下未被俘虏的士兵，切断了他们的粮食补给。白宫星期三说，非常明显，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没有遵守上星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警告说，这将他们置于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全球的公民社会领导人和宗教领袖团结起来，反击极端主义假虚假的承诺，并驳斥恐怖分子组织代表伊斯兰的论调。奥巴马星期三在全球反恐峰会上说，他们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宗教领袖、圣战斗士，但他们不是宗教领袖，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并非与伊斯兰作战，我们与之作战的人歪曲了伊斯兰。奥巴马在为期三天的峰会上对代表们说，赢得与极端分子战斗的胜利不能仅靠军事力量。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美国及其盟国努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快速和血腥的崛起，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丹麦最近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约旦星期三晚间散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取消对利比亚政府的武器禁运，遏制武器流入激进分子手中，以及推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返回首都迪里波里。联合国安理会早些时候曾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局势。目前利比亚的民兵和两个并存政府使国家陷于动乱状态。自从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几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利比亚被绑架的21名埃及基督徒遭到砍首。泰国检察总长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参与一个失败的大米补贴项目，使泰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星期四，泰国检察官指控英拉对该项目疏于监管。在实施该项目的过程中，政府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英拉的反对者说，实施该项目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政治支持。泰国最高法院必须在3月19日之前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如果罪名成立，英拉的最高刑期将是10年监禁。尼日亚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头目谢考威胁要干扰已经因暴力而推迟到下个月的选举。谢考在星期二晚间公布的一段新的网上视频中说，即使他的战士们会在冲突中牺牲，真主也不会允许举行选举。博克圣地多次警告尼日亚人不要参加定于3月28日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原计划在2月14日举行，但是选举官员决定推迟。与此同时，尼日尔东南部传来报道说，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向临近尼日利亚边界的一个村庄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至少20人死亡。尼日利亚否认对轰炸负责，轰炸发生在博克圣地活跃的地区。尼日利亚军方说，自星期一以来，在发动的空中打击和地面行动中，他们已经打死了300多名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收复了11个城镇。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8号星期三农历除夕夜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习近平出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政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反腐斗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一只只大老虎纷纷落网，而更多更大老虎即将被拿下的传闻不断。与此同时，反腐是选择性的权力斗争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两年多来，习近平为挽救中共所做的努力能否避免他重蹈苏共之覆辙？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会把中共引向何方？他为巩固个人地位和威信所做的一切会不会把他造成毛泽东第二？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畅谈他对中共反腐和中国政局的看法。
好的，我们欢迎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各位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问问魏金生先生，就是您呢是好像97年到美国，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算起来已经是快18年了。
就是
那么在
今年就18年了。
是，那就说在今天的这个除夕之夜，您想跟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的？
我想首先是给大家拜个年，今天是除夕了嘛，给大家拜个年。另外，我觉得说万事如意，好像有点夸张了。
不见得万事都如意。
不见得万事都如意，而且今年肯定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如意。我就祝大家能够渡过难关吧。
嗯，好。魏先生，你到美国就像我们说的快18年了，那你现在看来一下，你在美国观察中国，你认为中国现在的政局从气氛到局势和你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离开中国那个时候呢，社会上气氛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直接从监狱里给塞到飞机上送过来的。但是呢，咱们从电视啊、报纸啊也能看到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问题呢，就是说，经济也不是那么好。这是现在经济比那时候好，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我觉得社会上首先没这么紧张，特别是官场上没有现在那么紧张。江泽民采取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政策啊，而且把什么资本家什么全拉到党内来了。这样的社会气氛就是还比较缓和。其实邓小平执政以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党内的气氛和社会上气氛不要搞得太紧张。当然社会气氛有时候还是非常紧张，你像89年那是非常紧张。我觉得现在的气氛有点接近88年、89年初的那个状况，有点那个状况。当然场地不一样了，不一定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在很多地方，比如在香港几乎闹得跟天安门广场差不多。
那么您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局内人，通过在外围这么多年对中国的观察，那么目前我们看现在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反腐你怎么看？
从一开始当然老百姓是抱着良好的愿望，
是，
可是呢作为就是对中国政治观察了很多年，我可以说从小观察的，那咱们可以说这个反腐必然是这种选择性的反腐，不可能是逮着一个贪官就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在中国的官场上，老百姓都知道，现在无官不贪。你要不贪点儿，可以说你连官都当不成。
那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反腐？他会反到哪一步呢？
因为老百姓最反对。这个咱们可以说，习近平这反腐呢，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反腐，主要目标是收拢民心。因为前面几任，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这个民心丢失的太严重，特别是现在互联网真是开了民智了。过去咱们就说文革的时候吧，老百姓对政治也不是那么了解，可是现在老百姓对各种政治各种议论相当了解，所以这互联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民心尽失的情况下，习近平的主要目的是拉拢民心，往回收拢一些，想获得那个老百姓的支持，确实也有一定效果。
那么习近平本人，我们都知道他是红二代，他在最近几年讲话当中，他也 经常在那叹息，说是现在谁来救中国共产党？除了拉拢民心以外，您认为他有没有一种认识？他说共产党现在已经腐化，贪污到这种地步，不整实在是不行了。他是不是想挽救中共，让中共避免重走苏共那个覆辙呢？
其实呢，国内外的很多的专家都说了，你这个腐败专制的政治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你就是这种制度就必然的腐败，谁也没办法。中国古代2000多年了也没办法，你要避免真正避免腐败，就得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老百姓监督，有反，特别是有反对党监督。老百姓不是内行啊，可是反对党是内行，你们都是政治家，这样互相监督才有可能像美国这样腐败降到可以容忍的比较低的限度。
所以
中国那个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反腐败呢？
是，所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当中说，反腐并不重要，民主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就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不光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就是这反腐也是空谈。
嗯，
你说你聪明，中国古代2000多年了，设计了那么多的反腐败的制度，杀人杀到像朱元璋剥皮炫草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制止腐败，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制度。
嗯，
贪心那是人的天性，是吧？连动物都有这天性。你怎么抑制它？制度就是抑制人的这种不好的本性，发扬人的好的本性。民主制度就是这么个制度。
嗯，王岐山最近他在这个中纪委会上有个讲话，他说有很多人认为一党没有办法反腐，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信这个邪。你是认为他是在冲硬讲这番话，还是他真正没有意识到一党专制是不能够来自我监控、自我监督、自我改造的？
其实王岐山并不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应该懂点道理。
是，
他这么硬撑着讲话，大家还注意到他有另一个讲话，也是最近的，说是反腐正处于焦灼状态。
是，
那你冲什么横啊？你现在连赢都没有赢，你冲什么横啊？我觉得他是给自己人打气的，实际上讲的是违心的话。
那么说到民主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非常想问您，就是在现在全球几乎都民主化，那么只剩下几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这么一个国家，就像您说的，这个中国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一个国度，对不对？老百姓都追求这个有知识、有文化、念书，那么他应该非常懂道理，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迟迟没有办法走上这个民主之路呢？
其实说起来，咱们中国人在亚洲争取民主是最早的啊。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咱们中国。可惜呢，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相当多了，最终共产党执政了。执政了以后呢，更加专制了，比过去的皇权还要专制。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踏踏实实的说话。总是有投机性，就相比世界各国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投机性太强。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关系，就是这个儒家文化。虽然孔夫子没有说让你们都当官啊，但是这个儒家文化里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读书的目标就是为了当官，这个在儒家文化里很重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带到现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错误的地方，哪怕他反政府，有时候反的都是有点想一鸣惊人那种，而不是踏踏实实说实话，公平的说话，缺少这种公平的客观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毛病，而这知识分子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走向。中国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都很卑鄙很无耻的话，叫文人无形，这个国家肯定很快要完蛋了。
那么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您谈到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跟当初闹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对对对，
那么就当时共产党是代表广大这个受苦民众，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他们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我想那个尤其是我们这些我们父辈都是那种老共产党，他们确实是从心里头是为了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哎，觉得咱们选择了一共产主义不错，当然另一拨人选择了国民党，其实他们两拨人差不多，他们是那么一种理想主义者，至少大多数吧是这种理想主义者。可是到了进城以后呢，执政以后呢，就开始慢慢变质，这一点毛泽东说的并不错，这个官僚阶他形成一个官僚阶层， 它就开始变质，他们自己就产生了异化。那么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基本上跟传统官僚差不多了，就是为了千里当官，为了吃穿，为了捞钱。你像徐才厚成吨的钞票，那贪到什么地步了？
是，
所以这种把人的这个贪性发展到极端，这是这个专制政权目前的一个特点。
那现在共产党是不是已经走向了广大民众的这个反面？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嘛。我想南斯拉夫有个很著名的共产党的理论家叫德尔拉斯，他写了本叫《新阶级》的书，很早就写出来了，当然后来被铁锁关起来了。其实那本书呢，对共产主义这个社会啊是很正确的一个描述，就是这些人他们反的是贪官，可是他们上来以后，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那么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怎么对待老百姓，里头一二三四五讲得很清楚那本书。
魏先生，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说你非常喜欢在美国之音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来谈心来交流。
对，
今天是除夕夜，我们就来个围炉谈心。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接几位听众和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的，
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新年快乐。
你好，首先给美国之音所有的主持人、所有的嘉宾拜年。当然，胡锡进和司马南除外了，因为他们俩是骗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机会难得，向魏京生老师提一个问题。
好的。
中共前面的道路是苏共的道路，还是国民党的道路，还是呢？有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呢，大致是个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就习近平的未来是戈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或是胡耀邦、赵紫阳式的人物，或是蒋经国式的人物，还是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式的人物，还是呢江泽民、胡锦涛式的人物？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或接近的倾向而已。谢谢。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谈心
的问题啊。
请问先生，
首先来讲这个，习近平自己保证，再三的保证，而且话说的非常狠，他不走戈尔巴乔夫道路。其实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或者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条最好的道路，就是和平的演变。因为反正你这个政权已经不行了，这共产党的制度连你们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了，你还维持它干什么呢？你必须得改革，这是大家的共识。现在甚至连司马南这种人，他也不能说现在就不改革，还是认为还是需要改革。那么戈尔巴乔夫道路应该是最好的，可是他坚决不走那条道路，甚至说人家苏联当时无一人是男儿，这种话都很难听的话。
但是他会不会变化呢？就像赵紫阳先生，他到了晚年，他就意识到中国不走西方议会式民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那么习近平不断的反腐，看到中国现在政治经济完全被所谓的红色家族所操控，一党专制已经造成了这种地步，他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这个倒是也有这种说法。在这个前几天吧，有一个国内一个朋友，也是关心政治的朋友，打电话来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不观察呢，他觉得习近平呢，现在是迷惑别人的，等他真正把大权掌握了以后，他可能要走蒋经国那条道路，因为蒋经国那条道路在中国是比较现实的，而且试验过已经成功了，对不对？很好，
就是开放党禁暴禁，
和平的演变，从开放党禁暴禁开始，最后和平演变走到了民主，很好的一条道路，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这两个模式是最好的。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大家越对这种说法越来越怀疑，因为习近平的做法是走向专制的做法，权力越来越集中，而且呢要封锁言论自由，而不是开放言论自由。那么他往这个方向努力，他即使过去有好的想法，他掌权以后会怎么走，现在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我的原则是，既然你没有开始走民主道路，那我们就强烈批评你，我们还是拿你当一个独裁者对待。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要请教魏京生先生。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啊，你好。
向魏京生先生问一下好。
啊，
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是我的确是非常尊敬魏京生先生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是什么呢？当年北京西南民主强势的那种英雄。中国已经从这个武松王国进入这个侏儒王国啊，从这个英雄时代进入小市民时代。看看互联网上的大 V， 这个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街头英雄啊，从香港到台湾，还有这个咱们国内互联网上大 V， 都是缺少当年这个北京西单强民主英雄啊，这种这个什么呢？他们歌颂渺小啊，践踏这个英雄啊，唾弃伟大。但是呢，我还是不赞成魏京生先生这个啊，这个革命思想啊，现在时代的确也不一样了，跟胡风时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呢，中国的现实不允许就是搞这个民主自由宪政。民主自由宪政好不好呢？当然好，那是冬天但是呢，这个就像是冬天这个吃冰激凌啊，夏天这个穿这个裘皮大衣，并不说这个东西不好，它时间不到，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实行中国实行民主自由和宪政这一套呢，小乱就是什么呢？小乱就是像上海12月31日这个广场踩踏事件，它政府不到位，政府失职了，这就是一个很小的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政府总是不行。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魏先生他指的是说这个似乎这个民主是
不
是就意味着民主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就不到位呢？
大家可以看西方的民主政府倒是很到位，真正的上海踩踏事件说明什么？这个专制的政府往往是不到位。不光是上海这个踩踏是最近的事件啊，我记得历史上有一个75年的时候，河南有一次大的水灾，这个水灾完全是人祸，就是因为政府不到位。已经降大雨了还不放水，这个放水水库放水就要损失那个发电的，所以他放个水还要请示北京，刚好碰上邓小平在那儿打牌呢，连副总理都不行，得请示总理才行，结果造成了那么大的水灾。这是很明显的这种事故，包括中国饿死几千万人，1959年1960年这种重大的事情，正是因为没有一个被制约的政府，专制政府谁去制约？没有人制约他，所以他可以胡作非为，甚至可以不作为，更重要的时候不作为造成灾难。包括这次上海踩踏事件，我觉得正好这些刚才高先生举这个例子说的，这是一个反的证明，证明专制政府才真正是没有效率的，是不负责任的。
是宁夏高先生他也经常打电话来，他的观点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民主自由宪政的东西不是不好，但是对中国不适用，就像冬天不能吃冰激凌，夏天不能穿裘皮大衣一样。您的反应？
其实他正好说反了。现在中国是寒冬季节，需要热乎的东西，当然不能吃冰激凌。像你现在你再更加严厉一点，那就是冬天吃冰激凌。像那个他们现在封锁互联网啊什么的，封锁各个外边的信息，那就是已经很冷了，你还要
降温，
严冬你还要吃冰淇淋，那可能中国就要拉肚子，确实这样的，大家已经很反感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上海的沈先生您好。上海沈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魏先生，还有宝生，你都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谢谢。
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他真正的目的就像那个魏先生所说的，他只是拉拢民心。对，他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他不是为了不是为了反腐。那其实其实现在中共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垂死挣扎的一个阶段。他现在只有通过就是说来拉拢民心啊，来这样才能够就是说挽回他自己的一个颓势啊。
好，谢谢上海的沈先生。那么魏先生，您刚才也谈到过，就是说习近平呢是希望通过这，因为互联网是开启民智的，那么他希望通过反腐拉拢民心来，他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做法来收复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的这个使用来收复他的这个失地呢？
我想他做不到。你就说花钱收买这帮五毛，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这些五毛。其实有五毛呢，有些人他心里也不是这么想的。
是。
那么你言不由衷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得过那些发自内心的那些人呢？而且说实话，你站在那立场就是错的。那民主就是好，这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你再说它不好，那个，你自己也说的没有底气嘛，对不对？所以你想靠培养一帮什么新的大 V 来控制互联网，他这个计划肯定不能成功。而且他现在可能自己也看到了，这个很不成功，弄出一周带鱼。弄那大笑话，对不对？想抬几个自己的大 V， 结果很失败。
据说现在他们自己把一看，这些人水平实在不行，
确实
先把他们给封了。
因为你这个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你能拉拢的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些垃圾。
嗯，
他不是垃圾，那个人家也不愿意站在你这丢人现眼去，对不对？
是。
所以说你那水平那么低，你怎么能把他拿回来呢？你收拢民心的话，你反腐败，你能真正反掉腐败吗？最近我听到一些议论，就是说很多基层老百姓啊，对反腐一点不关心。你抓周永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县里那谁谁，我们镇子上那谁谁谁，你反了吗？你要把这些人都反了，咱们可以说共产党也就别玩了。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自己说的小官巨贪。一个小官就可以摊上他几亿、十几亿的，
没错。那好，一个公安局长，分局长还是
管，甚至秦皇岛管水的、管电的，
就是那家里可以弄出好几亿来。
嗯，
你说这摊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呢，不光是摊，他们对老百姓非常凶恶，他们在摊钱的时候非常凶恶，甚至很多基层干部身上都有血债。
嗯。
所以上次前些日子那个国会里也有人问我，哎，说现在共产党又反腐又实行这个，是不是有希望？我说希望不大。虽然共产党里也有一些人要求走向民主道路，但是那是上层的，基层的真正的障碍在基层，就是基层的这些干部，很多人是觉得，有人觉得你们贪够了啊，你们好几亿拿着，甚至不是好几亿，现在说有万亿富翁了都。那你让我们，你们走民主是和平演变，你们把财产保住，我们还没摊够呢，这是一种。还有觉得我有血债，你要是民主的，老百姓一翻过来，老百姓一有了权利，那这血债他要讨啊，所以他们是坚决抵制。所以现在这个，你不管是习近平怎么做，有人说他有了专制权力以后，他就可以像蒋经国一样走向民主，我觉得和台湾的基础差别太大。这么腐败的一个官僚阶层，你要是不能完全推翻的，几乎来说，或者像毛泽东那样把你们所有当官全给打掉，那倒是也是一种可能。可问题是你做得到吗？
是
做不到了。
就是你谈到毛泽东，咱们都知道都是文革过来的人，当时毛泽东就靠着这种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群众运动来，有人说达到他的政敌，有人说达到中国这种官僚阶层。那你现在看来，中国有没有文革再来二次文革这种危险？
我觉得习近平的做法呢，有点像文革时候那个坏的那些东西，但是他想达到毛泽东那个效果，来整理，从自下而上去修理这个整个的官僚阶层。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按他现在的做法，他做不到。他权力就像拿到毛泽东那么大权力，他也做不到，因为没有老百姓的支持。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我们一起来度过除夕的美好时光。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西方媒体的公信立足何处，以及中国春节在美国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